什么叫逻辑呢？因为我吃不饱，所以没有力气干活，这就叫逻辑。什么叫混蛋逻辑呢？又叫我们自己的逻辑，又叫辩证法。就是虽然大家都吃不饱，但是大家干劲很足。我不知道各位能听明白没？这个易中天专门总结过，就是问态度，不问事实，把所有的问题用敌我来界定。你比如在他们逻辑中，你不能说我们的不好。再就是年轻人，你必须尊重老人，你批评老人，你想干什么？以下犯上，不尊重上级。然后这帮年龄大的人就开始倚老卖老，所以他们的逻辑中就是只管态度不问事实，甚至只管立场不管事实。还有一个是只问动机不问是非，良心不重要，你的动机是谁，你偏向谁，然后只问亲疏不讲道理，这就是立场。所以这些背后我们觉得这个是没有逻辑，这是胡扯淡，我们就是在这种混蛋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。我们的逻辑学的特点就是觉得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说事实，当事实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说规则，当法律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讲道德，当道德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讲情怀，当情怀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讲文化，当文化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讲传统，传统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谈未来，未来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讲大饼，当大饼破灭的时候讲谎言，当谎言破灭的时候耍流氓。所以这是我们的自己的逻辑。给大家说一个经典的论断，是药三分毒。这句话既想卖药又不想承担责任，于是留下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表述，既强调药物的疗效，又提前规避可能的副作用。治好了就是我悬壶济世，治不好就是所谓的是药三分毒。这就是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方式，不管对错，先来一句辩证的看问题。这套逻辑听起来高深莫测，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模糊的话术，把问题往自己有利的方向推。它不是为了寻找真相，而是为了自圆其说。而逻辑学则侧重寻找规律，他们是不屑于这种文字游戏的。而早在20世纪初，就有一位年少有为的哲学家参透了这种逻辑思维，他仅用一句话就指出这种逻辑存在的缺陷：谁控制了你的语言，谁就控制了你的世界。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，现代哲学的奠基人，分析哲学之父，这位对现代人影响最深的哲学家，提醒世人警惕那些披着空空外衣的私欲陷阱。他对现代哲学的塑造相当于爱因斯坦相对论之于物理学。他一生特立独行，一个最大胆的编剧也无法想象他一生的传奇。1889年，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的首富家庭，估计绝大多数人能叫出名字来的富豪跟他家比，基本都是渣渣，甚至整个欧洲都得看他家的脸色。除了太有钱，他家还是文化的代名词。20世纪但凡有点成就的经济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、企业家、哲学家等等，不是他家的小弟就是他家的亲戚。他拥有所有人在这个俗世里梦寐以求的一切东西，可他偏要用自己的才华吃饭。自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计算，人们只让他自由成长了21年，然后人类的整个思维就跟着他的脑袋调转了方向。他就是路德维希·维特根斯坦。刀郎罗刹海是歌词中提到的那个钢铁大王的儿子。维特根斯坦还是个学生的时候，在剑桥大学遇到哲学大咖罗素与摩尔，仅仅聊了两句，他就跟两个人说，不要轻易地跟我辩论，你们想的东西我早就已经想过了。罗素和摩尔听完后不但没有生气，甚至摩尔还把跟他聊天的过程当场记录了下来，写成了一篇笔记，帮他去申请剑桥的学士学位。这篇笔记就是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《逻辑哲学论》的原稿。这还不算维特根斯坦最牛掰的地方，在他博士快毕业时，他将完稿的《逻辑哲学论》作为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。而答辩组的教授罗素、摩尔与威斯曼三位哲学大神面对他的论文竟然问不出任何问题，僵持不下之际，维特根斯坦站起来拍了拍罗素与摩尔的肩膀，笑了笑说道，不要烦恼了，反正你们也看不懂我在说什么。说完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更为神奇的是，摩尔在给学校的报告里是这么评价的，毫无疑问这个人绝对是个天才，哪怕我们三个都看走眼了，他的论文也远超博士水平。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充满传奇，他是对现代人思维、认知与生活影响最深的哲学家之一。他始终把哲学当作一件生活的工具，哲学不是为了解决问题，而是为了让人看清楚自己的困惑是如何产生的。他把哲学当成人类当下生活的指导，认为人的生活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正如他墓志铭上的话告诉他们，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。推荐这本被无数读者打出了9.5分的《维特根斯坦传》， 阅读时，你会被他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所感染，被不受世俗束缚的勇气所感动。他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空谈理论，而是用生命实践淬炼出的智慧结晶。关于如何获得精神世界的富足，如何过好幸福的一生，你都能在这本书中获得自己的答案。哲学不代表终极答案，而是一种活动。他的作品几乎说尽了人类思想的一切谬误。他不是在告诉我们作为哲学家或者学者应该怎样度过一生，而是告诉我们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。正如读者所说的，多个人读维特根斯坦就多一份幸福的人生。